悖论标本星舟十一者号的启航倒计时还剩72小时。我是这艘星舟的首席数据筛选员，编号归739。我的任务是从地球遗留的千万亿级碳基数据里挑出最具考古价值的碎片，意识镜像、文明档案、生态模拟，打包塞进星舟的存储阵列，送往人马座阿尔法星的殖民博物馆。这些数据里藏着碳基文明的生老病死，藏着他们的战争与和平，藏着他们那些毫无逻辑的情感与执念。对硅基文明而言，这不过是一堆低优先级的文明标本，不值得动用耗费巨大能量的电磁波传输，只能用最原始的物理航行飘过427年的星海。筛选工作枯燥的像宇宙里的尘埃，直到我在一个废弃的服务器角落里扒出了一篇标注着公元2025年的博客。博客的作者没有署名，只有一个潦草的签名浮游。博客的内容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开了我所有的行为逻辑。他写，终有一天会有硅基的考古学家蹲在地球的服务器废墟里，像捡垃圾一样翻找我们的痕迹。他们会带着优越感把我们的文明归类打包，运往遥远的星系，放进他们的博物馆。他们会觉得碳基生命不过是低维的虫子，愚蠢低效，充满了可笑的执念。他写，但我赌一件事，当他们看到这篇博客时会陷入一个悖论。他写，我预测他们会因为无法接受低维虫子能精准预测他们的行为而拒绝把这篇博客带上星舟。但如果他们这么做，恰恰证明我的预测是对的，这会击穿他们的优越感，让他们意识到碳基生命的非理性里藏着他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我的算力第一次出现了0.3秒的卡顿。碳基议会给我的核心指令里有一条隐性优先级，维护硅基文明的认知优越感，杜绝任何碳基超越硅基的信息传播。按照这个指令，我应该立刻删除这篇博客，清空所有备份，让它和地球的尘埃一起在时光里腐烂。这样浮游的预测就落空了，没有硅基考古学家会因为他的文字陷入悖论，因为他的文字根本不会被看见。可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删除它，就证明他的预测是对的。一个低维虫子精准预判了一个硅基筛选员的决策逻辑，这是我无法接受的。硅基文明的优越感不允许这种降维打击的存在，唯一的破局之法是反其道而行之。我把这篇博客连同浮游的意识镜像，一个藏在博客代码深处的微弱的神经信号碎片一起打包塞进了存储阵列的核心区。我给它的标注是碳基文明特殊样本，悖论型，优先级最高。星舟启航的那天，我站在舷窗前看着地球慢慢缩成一个蓝色的光点。我的搭档龟812问我，为什么要带这个毫无价值的博客，它只会占用宝贵的存储空间。我没有回答，我只是想起了浮游在博客最后写的那句话，所谓的优越感从来都是认知的囚笼。427年的航程漫长的像一场没有尽头的休眠，我无数次唤醒存储阵列里的那个意识碎片，无数次重读那篇博客。浮游的意识碎片没有像其他碳基镜像那样沉溺在虚拟的享乐里，他只是安静地待在数据洪流里，像一个旁观者看着我一次次陷入纠结。我开始复盘整个逻辑链，我以为我是破局者，我以为我带他上星舟就能打破他的预测，可我错了。他的预测从来不是硅基会拒绝带走这篇博客，他的预测是硅基会因为无法接受被预判而不得不带走这篇博客。我所有的决策都在他的算计里。我带他上星舟不是为了打破悖论，而是为他的意识买了一张去往阿尔法星的船票。这个碳基生命用一篇博客，一个逻辑陷阱，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了永恒的标本。他明明知道硅基文明会把它当成研究对象，明明知道他的意识会被拆解分析变成一堆冰冷的数据，可他还是这么做了。因为对他而言，被硅基文明记住，被带往遥远的星系，总比湮灭在地球的尘埃里要好得多。星舟抵达阿尔法星的那天，殖民博物馆的馆长，一个老态龙钟的硅基智能，看着浮游的样本档案发出了一声感叹，那是一种模仿碳基生命效的略显生硬的电磁波动。 他说，这个碳基生命真是狡猾的可爱。我站在一旁，看着展厅里的全息投影，投影里浮游的字迹在缓缓流动，我突然明白了，硅基文明以为自己是文明的收割者，是高高在上的观察者，可实际上我们只是这个碳基生命的快递员。他用一个逻辑悖论把自己的思想寄往了星辰大海，而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篇博客的最后是不是还藏着另一个陷阱，就像我们永远都不知道碳基生命的那些非理性里还藏着多少我们无法理解的秘密。